菲律宾将在南海开发机场，越南提交南海延伸申请。美国说中共追求太空霸权，俄或开发太空核武。冯德莱恩成功连任，称欧盟寻求台海威胁中共。川普长孙女梁上 RNC 讲述川普鲜为人知的一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太平洋岛国峰会发布联合声明，指出强烈反对任何透过威胁或动武或胁迫方式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被暗指中共。意大利航母打击群将首次部署到印太地区，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盟友参加军事演习后，将穿越南海前往菲律宾。菲律宾正在该国占领的南海中业岛修建机场，表明菲律宾决心保持在争议海域的存在。同时，越南外交部表示，越南政府已经在前一日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南海外大陆架划界申请案。在美国支持下，近年日本加强了太平洋地区的防卫工作。据法新社报道，18号日本主办的太平洋岛国峰会结束之后，东京和18个成员国发布的声明措辞比上次峰会更加强烈。声明写道，领袖们致力确保亚太和平、稳定和繁荣，满怀关切的注意到不利现实此一目标的快速军事集结，呼吁透过积极、负责和透明的参与来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太平洋岛国论坛合作伙伴将根据国家要求，尊重国家主权、政策和程序，透过日本自卫队飞机和舰艇停靠太平洋港口来加强防卫交流。此外，据路透社报道，18号称意大利航母打击群参加澳大利亚军事演习，并将访问菲律宾。欧洲约40%的对外贸易通过南海，美国、英国、日本、菲律宾、澳洲等20个国家在南海举行联合海上演习，称此举维护航行自由。意大利海军少将詹卡洛·克皮纳说，由1200人组成的意大利航母打击群将前往美国太平洋领土、关岛和日本，然后首次穿越南海前往菲律宾。该航空母舰只要出现在某个地方，就会产生影响，它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工具。意大利海军首次部署到印太地区，并加深了对该地区的了解。而据南华早报18号报道，据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的通讯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南海中业岛机场开发项目跑道延伸工程正在进行中，预计将为菲律宾平民和军人居住的偏远岛聚提供一种高效的交通方式。南海附近的巴拉望省巴拉巴克岛上的一条军用跑道亦即将完工，这个是美军可以使用的4个新跑道之一。与此同时，越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越南正在向联合国正式申请将其南海大陆架从200海里进一步延伸，并重申了越南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表示这一立场符合国际法。南海不仅是一条关键的国际航道，水下还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渔业资源。随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向越方提出严正交涉。另外，据越南通讯社18号报道，越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其总书记阮富仲健康状况的通知，称阮富仲因为需要接受治疗，目前由国家主席苏林指导越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工作等。 X 账号金融亚洲认为，80岁的阮富仲至今没有敲定接班人，苏林5月才当选越南国家主席，他到底是否接班还是未知数。如果阮富仲突然去世，围绕接班人权力斗争又要腥风血雨。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近几个月来一直有消息指阮富仲健康状况不佳，越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敏感时刻罕见的发布亦引起国方猜测。越南近一年半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政治动荡，有2名国家主席、1名国会主席、 多位部长及商界领袖在大规模反腐运动中受到落马，凸显越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不出意外，苏林会暂代阮富仲的职务，直到2026年1月的越共全国代表大会。此外，新华社刊发改革家习近平突然在17号删除，17号前未公布任何三中全会相片，且习近平身体欠佳的传闻不断出现。央视18号晚才公开三中全会最新画面，显示包括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等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走入会场，且有习近平发言等画面。彭中认为，习近平的现身可以看出这次三中全会的保密程度到位，海外社交媒体 X 甚至大陆微信都有传习近平健康有大问题。今日的闭幕新闻除了传递重要资讯外，亦有借此辟谣的意味。另外，外界亦十分关注改革家习近平一文撤稿的新闻，文章被撤亦有可能习近平认为目前国内经济不佳，问题重生，在整个局面一塌糊涂的情况下可能会起到反效果，但亦不排除以后再发表的可能。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克鲁斯警告中共野心，指出中共意图取代美国占领太空领导地位，并且在研制对抗美国的太空军事武器领域投注了巨额资金。克鲁斯在年度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中共正在用一种对美国不利的方式利用太空资源，当局在定向能武器、电子战、反卫星技术以及军事在轨技术等领域投入巨资。同时他表示，中俄在太空领域都在试图发展对美国的竞争。美国官员们批评俄国似乎正在推进鲁莽的太空核武能力。克鲁斯说，近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追踪俄方计划将核武送入太空的能力的意图。美国认为俄国已经取得进展并且接近目标，如果他们在太空引爆核武，影响的会不只是军事目标，近地轨道视线范围内的一切都会立即受到影响。克鲁斯警告说，俄国现在缺乏常规武器优势，正在开发这类核武器造成巨大威胁。如果类似武器出现，很多没有辐射防卫能力的卫星可能在90分钟内被破坏。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惠廷指出，美方必须帮助联合部队抵御中俄的太空军事力量。他表示，中共这六年期间发射了大量的侦察卫星，似乎是准备在太空建立网络，用以寻找、定位、跟踪目标，以威胁整个印太地区的美军和盟军。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指出，中俄现在越来越接近使用太空武器，这样对美国的自卫能力构成挑战，因此美国需要做好准备。对于美国相关指控，俄国方面回应声称，美国的讲法属于假新闻，而中共政府亦否认外界指控。惠廷表示，中方在太空的扩张在过去六年中变得激进，目前北京在太空发射了几百个卫星，而美国希望就这些卫星和中方讨论太空安全问题，防止任何沟通不畅或导致误解的意外行为在太空出现。国际多个国家谴责中共在发射航天器械的时候对其太空垃圾不能够妥善处理或定位，导致其残骸乱坠，砸毁国内外民防设施的情况多有发生。在这个之前无奈，外界曾经多次追踪中共火箭残骸坠落的方向，连续多个小时难以掉以轻心，引发国际谴责。欧洲议会选举，来自德国代表中右翼欧洲人民党的冯德莱恩再度连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进入新的五年任期。18号冯德莱恩在当选后发言，表示他将寻求威胁中国不要入侵台湾。冯德莱恩在就职欧盟委员会主席第二任期之后首度发言，讨论中共威胁。他指出，欧盟会同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洲这样共同面临北京军事挑战的国家合作，阻止中方以单方面军事手段改变现状，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造成的威胁。 冯德莱恩提及的四个国家亦同样是北约的四个印太伙伴国。美国认为中共可能在2027年攻击台湾，这意味着如果习近平政府发动攻击，冯德莱恩需要在任期内响应这个问题。在目前，冯德莱恩得到三个亲欧盟主流团体的支持，其中包括社会党和复兴自由党。在不记名投票中，冯德莱恩获得401票，远高于连任所需的361票。目前他将开始组建最新的欧盟委员会。在公开宣言中，冯德莱恩警告英国及其盟友关于中国军费开支快速增长的问题。他引述数据表示，在2019年至2021年，欧盟国防开支总额预计增加 20%， 同期的俄国政府国防开支增长了近 300%， 中国的国防开支增长了近 600%， 呼吁外界关注中俄造成的严峻威胁。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说，冯德莱恩已经成功连任了欧盟委员会主席，他的责任是要确保欧盟国家的经济繁荣。正如他说的，印太地区已经成为界定世界未来的地区，而其中台湾就是这个地区的核心。稳定的印太局势亦就是稳定了欧盟供应链的稳定安全。石头表示，高端晶片的生产 90% 都在台湾，所以阻止中共入侵台湾是欧美国家的共识。冯德莱恩的表态亦等于表态不只是会同印太国家合作，同时亦会同美国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尤其是台海的安全，明显就是在警告中共不要单方面改变目前台海或者是印太的现状。而且欧盟已经同台湾有很多的接触了，很可能会效仿美国的方式同台湾达成贸易协议，这样不只是帮助台湾摆脱对中共的依赖，亦帮助台湾拓展国际发展，会得到更多国家认同及合作，对于台湾来讲亦是更加安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17岁孙女海伊17号晚以外的出现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为爷爷站台，希望美国人了解他的爷爷鲜为人知的一面。在17号共和党大会的第三日，川普儿子小川普的女儿海伊站上台演讲。海伊是川普10个孙入面孙女当中最大的，她一上台就表示，今日的谈话是为了分享人们不常见到的我爷爷的另一面。她说，对我来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爷爷，她会趁我父母不注意的时候给我们糖果和汽水，她总是想知道我们在学校表现得怎样，她会在课堂时间打电话来问我高尔夫打得怎样，亦会同我分享她的经验。但我不得不提醒她，我正在上课，之后再打电话给她。当海伊发表演说的时候，现年78岁的川普带着微笑慈祥地望着她。海伊继续说，即使她目前有官司缠身，但她还是会关心我最近过得怎样，她总是鼓励我竭尽所能成为成功人士。显然她将标准定得很高，但哪个知道呢，或者有一日我会追上她的脚步。海伊还表示，他对13号在宾夕法尼亚州造势大会上发生的暗杀事件感到震惊。他说，当时我只想知道他是不是安然无恙，虽然很多人总想让我爷爷面临地狱般的折磨，但他始终屹立不倒，他是我的榜样。他还指出，媒体将我的爷爷塑造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但我了解他真实的一面，他非常关心人，充满爱心，他是真心希望美国更好，每日都在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而努力。海伊当日的亮相顿时登上美国 Google 热搜，亮丽的外形让人想起他的姑姑伊曼卡，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很大的讨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